昨天晚上我们还在看约翰福音，根据约翰福音所写的耶稣传，说是他们演得好呢，还是真实也是这样。我觉得耶稣当时讲这些话跟那些门徒啊，因为以后的事情都没有发生，我们现在读圣经已经以后事情都发生了，我们在读，有的时候还读了一头雾水，有没有啊？那么当时这些门徒，耶稣跟他们讲这些话，当时的众人，耶稣跟他们讲这些话，我们真的能够体会他们一头茫，这个一脸茫然的样子，是吧？刚才读到几节圣经的时候，我们这个 Melody 就在那边笑笑什么呢？他们以为他要去自杀。有的时候我们说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一种黑暗嘛，看不见嘛，是不是这样？这个英文啊，从前我刚刚我们学英文的时候 I see， 原来一个意思叫我明白，是不是这样？那意思就是你看不见，那你就不明白嘛。那其实耶稣在这边一开始的时候，或许他遇见了太多的人，太多的事，我们就从第八章一开始来看，他看见那些人为什么要抓这个人来，要来耶稣来做评判，而那个女的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其实这些事情，一件件的事情，在耶稣心里面，因为他想到人在最终是一种很沉重的心情，所以又有一次机会，他到圣殿的库房那里的时候，我不晓得是不是他们也是把那个人抓到库房那个地方去，真的我不知道。因为说后来每个人都走掉了嘛，就剩下耶稣跟他在一起嘛，还是在另外一个场景。不管是在哪一个场景，我相信耶稣处理完这件事情以后，或许我说哈，因为他说的都是父神感动他的嘛，是不是神在那个时候就让耶稣看见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什么呢？因为人都在黑暗。有两个观念，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因为我眼睛瞎了，就是在大太阳底下我也看不见，是吗？还有一个呢，我的眼睛没有瞎，但是我在黑暗里，所以我看不见。保罗也有这样一个角度，他说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心眼，所以让人看不见耶稣，不知道福音，不知道基督。那是什么呢？好像人的心眼被弄瞎了，所以看不见这位爱他的主，看不见神所差到世界上来的耶稣，就是一个真正对我们生命的福音，看不见。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耶稣跟犹太人说的是，好像你们有父，你们有律法，你们像什么呢？你们乃是像在黑暗里行走的人。所以他就有个 announcement， 他就这样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黑暗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看不清，你知道哈，人家常常说，哇，美国的家都很干净，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很亮。你知道我们到山上去的时候，这个为什么每个家都很脏呢？因为都很暗，这个暗就看不见有多脏，你知道吗？这是件很稀奇的事呢。你能够看得见，水愿意在脏的里面，看不见呢，你是没有办法，是吗？我把我两个经历跟大家讲一下，真实的。哇，这个我们男生都有当兵啊，当兵都有行军啊，行军走到这个半夜三更，这个只要是部队的这个官一讲说就地休息，管他哪里坐下，就休息了，什么也没有看，也看不见什么。等到第二天起来一看，哇，这边是这样，那边是这样。我想，假如那天晚上看见了，可能搬个地方。大家懂这个意思啊？这是很真实的。另外还有一个，我遇见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就是，有一次吴长老到泰国北部去，他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想要见我。以后呢，就有人专程跑到山上来， 骑了个摩托车来到山上来，
来
对，哦不，就是我下山，我知道吴长老在内山，所以我下山跟这个吴长老见面。后来吴长老说一定还要见你，这样，那我就从内山借了个摩托车，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挖路，路是我带人挖的，我就知道摩托车大概可以去，所以呢我就借了一部这个越野的摩托车，我就从内山开上山，还没有人开过，我是第一个，哇，开到云台去见你了。早上七点钟从内山出发，一直到晚上九点钟才回到那个地方。麻烦出在哪里呢？麻烦出在到了山上以后啊，开始下雨。我们车子在路上一般下雨，下雨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上得去的，上坡你没有办法上得去的。那怎么办呢？一定要赶路怎么办呢？到最后怎么办呢？到最后上坡的地方，人家那边有人在挖地的，就叫他们来，因为还算我在那带地方还是有点名声的，叫他们来，他们也很乐意。那帮王老师推车，那个车不是骑上去的，是推上去的，上坡推上去的，骑着下坡很危险，是不是？下坡更危险，不听话的。哇，所以敢骑不敢骑，那过一段地方这样下坡就是转弯，龙头转弯，车船是直直的走的，抓救我们，然后代表什么也就转过去了，很危险，就能转过去了。一路上这样下到什么？下到平地有柏油马路的地方，已经天黑了。我眼睛很好，路也很好，但是我眼睛天黑了，慢慢骑。因为你看不见嘛，在乡下有些人晚上出来骑脚踏车，你也不知道怎么走路，你根本，而且他那个车灯又是坏掉，我那个摩托车的车灯又是坏掉了，摩托车没有车灯嘛，啊，是这样，就看，你知道什么时候我最高兴呢？后面有一部汽车开过的时候，它灯很亮，我就这样跟到后面跟到最后，因为摩托车的速度到底慢嘛，车子很快，哇，越跑越远了，我又这速度慢下来，后面又汽车来了，就是跟着汽车的车灯。最奇妙的是，开到一个地方，油没有了，我怎么车油？就是后面有车子来想加油门，油没有了，那怎么办呢？ OK， 这个没有想到车子停的那个地方的旁边这一家就是开油行的，我不知道，就家庭卖油的。那么我开到那个地方有没有什么，那我只要去敲门啊，我去敲门说他能不能跟他要点油，我相信每家都会有点摩托车一点什么，跟他要点油。我去敲门，他就打开了，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我的油没有了，我还要赶路，这个你家有没有，能不能抽点油给我，这个算是卖给我，我钱给你多一点。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家这边是卖油的油行，家里卖油，所以加了油就走了。我要讲到那个印象，就是说我的眼睛很好，但是在一个黑的环境的里面是充满危险的。其实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讲完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要得着生命的光。他讲这句话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下面怎么说呢？法利赛人就会跟他说，你为自己做的见证，你的见证不真。什么叫你见证不真？你吹牛，什么你是世界的光啊，你以为你是谁啊，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没有听过谁讲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有没有？跟从我的我给你工作，顶多这样的嘛，是吧？啊，你肯嫁给我，是不是？我给你好日子过，是不是这样？谁敢讲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可以不在黑暗里走？而耶稣所关心的，他看见人在黑暗的里面，他不知道自己的危险。真的，弟兄姊妹，不晓得，我们觉得今天这个世界是很亮呢，还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啊，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已经信耶稣的哈，少数还有一个还没有受洗两个。 我们觉得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我们是看得很清楚呢，还是因为我们在黑暗的里面我们看不清楚？这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我们不要以为觉得说这个当时的法利赛人犹太人，耶稣在圣殿，耶稣在圣殿的一个库房旁边在跟人家讲这个话的时候，到圣殿里面去了，至少有一点宗教情操吧，是不是这样啊？但耶稣跟他们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很大的，让我们想想看，真的我们真的在黑暗里走吗？我们哪怕是神的儿女，今天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一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吗？后来耶稣讲一件事情，其实耶稣讲的话人不体会，为什么呢？耶稣，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世界的，我是不属这个世界的。耶稣讲到的是另外一个我们人心可以体会，但是我们的肉也不能看见的一个世界。耶稣称那个世界叫黑暗的世界，是一个黑暗的。弟兄姊妹是吗？谁能够看得见他活在这个世上的那个罪恶对于我们的那个危害力有多大？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人生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是要往哪里去，是吗？明天的事真是在我们手里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还要将来还要演变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真的发现那天我们还在谈谈信耶稣的事情啊，信耶就是怎么样的人比较容易信耶稣啊，因为我们最近有传福音的问题嘛。我觉得在美国生存的时候最难的是人跟人之间这个邻类就越来越淡薄，人很难去碰到人，有没有？人很难去碰到一个人。今天整个的社会建立成一个社会的制度，是一个人跟人之间是一个疏离的。我们人不需要接触，我们透过互联网络，我们透过什么东西，就是说人跟人的接触越来越少。不像在农村的社会，每个人跟每个人都关系，一个人信耶稣以后别人都看得见，有没有？所以你要传福音什么很方便。现在你信耶稣又怎么样？你塞在你的环境里面跟人家没什么关系。所以你慢慢会发现啊，我们说越进步的环境，越是那恶者建立起来的一个人类社会的架构，是让福音很难传的。你同意吗？你同意吗？今天整个的，你慢慢再看，今天整个的这个世界的走向，因为我们是用从下头来的，属这个世界的观念，我们还觉得世界怎么样，很好很亮，是吧？真的，我也讲过一些话，我说什么叫做比较落后的地方？落后的地方就是比较暗淡的地方。什么地方比较文明的地方？文明的地方就是比较光鲜亮丽的地方，穿的衣服也是这样。穷困地方的人穿的衣服都是乌漆麻黑的，因为脏也没有关系，这个洗衣服很不方便，是不是啊？那么这个进步的地方，大家穿的衣服相对的来讲就比较淡颜色一点，是不是？比较鲜艳一点，各方面处理也方便。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能不能看见一个事情，就是说在越落后的地方，这个人还比较更像一点神刚创造的人的那一种的关系，在越进步的地方，人跟人那个关系是已经偏离了上帝所创造人的那个开始，那个已经越来越远。你们我们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有没有？是不是啊？电视发明了，大家两眼四眼都是看着电视。电视没有发明的时候，我们都是两眼四眼彼此对着讲话，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你慢慢就发现，整个世界在那个进步，是在进步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什么？除了带给我们物质的享受以外，又夺去了我们多少内心深处真正心灵里面可以享受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当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刚才我们在读的时候，我就看见说，好像有一个事实， 我们行在黑暗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耶稣要 point out， 耶稣要把它点出来。假如大家都行在光明中，耶稣还要讲吗？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有没有？不会。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清楚这一个事实，所以耶稣才要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才不在黑暗里走。所以你慢慢会发现，为什么有人信了主以后，真正愿意跟从主以后，他整个的生活也好，他整个的想法也好，慢慢开始光明了，看到了一些神的心意了，人跟人之间的那一份也恢复了。我们这一次在公园里面有一个户外这个福音活动的时候，我突然临时一个感动，请为唐弟兄做见证。在没做见证面哭，哎，我觉得一个人恢复信了主恢复以后啊，很稀奇的什么呢？好像恢复了一些神给人里面那些很宝贝的东西，像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啊，好像那些良知良能啊，有的时候还有慢慢在追求丰盛的生命以后，甚至于神的那一个心意啊心情，慢慢都能够在生活里面可以活出来，恢复了。不但恢复到神起初造我们的时候，而且还得着了主耶稣的那个生命，慢慢就不一样了。那是什么？那是一种改变。那个改变就像保罗讲的，我们是在恶者黑暗的权势被牵引到爱子光明的国度。你看，光明跟黑暗这样的一个对比，其实是神要讲的是另外一个境界，不是我们今天世界上的。哎呀，你家里面装的电灯是多少次光啊？亮度有多少啊？不是讲这个，不是讲的，是讲另外一个层面。OK 哈，这一个事情怎么样呢？是耶稣在这边开宗明义的，经过第八章，看到人家这样的一个做，对待一个犯罪的一个女人，她所做的这些东西，不晓得耶稣是有感触，还是很多事情连在一起，耶稣真的知道。人今天是在黑暗，不像我们在座的，我们虽然说我们信耶稣了，我们承不承认我们很多的时候还有一部分的东西是被蒙蔽的，是在黑暗里看不见的，在黑暗里面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看被主开启看见的那一部分，我们就很喜悦。但是呢，还没有被开启，还在黑暗里的那部分呢？哇，我们自己本来就是很无助的，是吧？碰到这些事情，我们情绪的反应，我们各方面的一些东西，也还是很那个的。为什么这一部分还在黑暗里？跟从主，我们是全面的跟从主呢，还是局部的跟从主？啊，我们愿意跟从主的部分，我们就会得着生命的光；我们不愿意跟随主的那一部分，我们仍然被蒙蔽。所以耶稣说，要跟从我的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不在黑暗里走。所以其实我们真正到底是在光中还是不在光中，主是光，我们跟从主，我们会得着一个生命的光。这个光不是外面的光，是心里面的光。这件事情很稀奇了。所以我常常讲啊，什么叫做一个人的这个光呢？我用我们下头的，也是讲下头的属世的讲法，那个光就是眼光。很稀奇的，一个做生意的人啊，他有一种光，真正的生意人有一种光，这种光什么是别人没有？他有，他就会赚钱，有没有？有些政治家有一种光，是不是啊？这种光怎么样呢？这种光就知道哪里去拿选票，怎么去拿，有没有？有没有？哎，他有一种东西，这个东西是从下头来的，都还有的。那我们信的主是怎么样？我们得着一种，说奇怪，这个人为什么？我们一样信耶稣哦，为什么？他跟从主嘛，他有这个光嘛？这个光什么光呢？耶稣给他一个名词叫生命的光。 生命的里面的时候，就体会到了，好像怎么讲？比如说我们读圣经，不要读什么，然后来讲，哎呀，我渴慕主，我想要跟随主，我想真的希望我在读圣经，就读出什么？就读出耶稣生命的表现，就让我很羡慕，我愿意跟从，我愿意照着这个去跟从。你慢慢去分，里面有一种，你说渐渐也好，你说什么呀？就是里面一种光，这叫生命的光，因为看重生命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这个很真实啊！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呢，不是懂不懂呢？就像今天一个军事家，他跑到一个山头上，他一看这个地方叫白门跑，是吧？其他人到那边看着，哎，风景很好看，是不是啊？这个东西他后来跟你讲，哦，这个地方可以摆一个什么东西，哦，你下次跑到另外一个山头，你就不知道什么地方可是部署什么样的兵力，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这个眼光，人家可以跟你讲这个东西，你懂了不懂了，对不对？就说弟兄姊妹，耶稣的这句话，你慢慢看，什么叫做跟从？跟从我的，就可以不在黑暗里走，因为耶稣他就是光，可以引导我们。哎呀，我说假如耶稣是那么汽车的话呢，他是神的话，我跟他距离太远，速度不一样，他开得太快，我又被丢在黑暗里面。但耶稣说的不是，你跟从我的，我要把我的光成为我们里面生命。哎呀，这件事情是很宝贵的，非常非常宝贝的，可能比一个像我碰到司机的时候，我在里面，我的车灯坏掉了，摩托车车灯坏掉了，摩托车速度又比较慢，车子速度比较快。但假如那个开车的人呢、哦？假如那个开车的人呢、哦？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觉得慢慢开，一路带我，是不是？是不是？可能到最后，你把他这个暂时摆在这边，明天再讲了，我们来接上车一起走，是不是？今天我慢慢嘛，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会有很多的事件发生，我慢慢想到说，当主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里面的开启的时候，我们羡不羡慕？跟从主得什么？跟从主得什么？得房子，得永生啊！台风过后以后呢，那个永生的永啊，最下面那行被吹掉了，都变成水，是不是啊？牛是不是？永远那台风一吹过以后，上面那一点，这个上面一点吹掉了以后怎么样呢？就变成水，是不是？这真是发生的事呢。以后人家读了说，哦，信耶稣得水牛了，真正发生的。因为很多的这个教堂门口写信耶稣得永生，里面台风一过，这个那个永生的永上面那点被吹走了，像不像水啊？啊，那个永生的生最下面那行吹掉了。灯不亮了，有没有？灯开起来是像什么？就像水牛了嘛。所以今天我们真的，你说我们信耶稣得什么？假如我们得的，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我们又没有跟随耶稣，我们得什么？假如我们真正得着的是生命的光，照亮我们看得见什么是一个危险的环境，什么是会让我们，所以耶稣真的在就是不要为一些暂时的事得这些暂时的果效高兴，要为着我们的怎么样，要为着那个能够把我们的灵魂捏在地狱里的才要害怕，是不是啊？对不对？就是说一个暂时跟永恒之间的那样一个看见是不一样的。OK， 当我交通这里的时候，我相信你可能也提醒你自己，自己想你可能还有比我更精彩的领会，慢慢可以跟我们交通。但是耶稣敢讲这个话，你相信吗？至少当时的法利赛人，什么叫法利赛人呢？非常遵守教条教规的一群宗教人士，有没有？我们常在一起，你会发现我弟兄常常把宗教跟跟随耶稣这件事情是区隔的。你信基督教遵守教条教规跟跟随耶稣在我心里面是区分的，但是能不能区分得很清楚呢？我不敢说，我可能还有25%在宗教的里面，这是没有办法的嘛，对不对？ 就像有天我们在交通的时候说，哎呀，我们真心的跟主的祷告，那个就是一个跟主的关系的。在聚会里面被人家点名，继续带我们做个祷告，那可能有50%是宗教行为，你懂这意思啊？懂吗？体会啊，这很真实的嘛。一个真是很真实的，很渴慕主，真的需要主在我生命里面对付我一个软弱，或者解救我一个什么？我真心跟主祷告，那什么？那个完全是向着主的。还有一个在聚会里面，啊，等一下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那有50%是宗教行为，你懂这意思啊？但是今天我们常常是诉诸于宗教的东西，等到有一天真实的生命东西来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乱讲，吹牛，什么你是什么世界的光了，跟从你的不真，你吹牛，你的见证不真。哎，我们没常常啊，对一个真真实实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吹牛，有没有？哎，那我们碰过没有？假如我这样讲，一个是我替敏文做见证，你说吹牛。哎呀，我在想，那不要敏文讲的真还是假啊？假如一天是我们自己亲身体验过的事情，去跟人家讲，人家说你吹牛，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的反应是什么？那这个下面就是耶稣的反应啊，生命的反应。什么是生命的光？别人说他吹牛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给我们一点开启嘛，需要那么 fast train 吗？但也把事实真相跟他讲了嘛，到底是怎么回事嘛，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们，非常关键的一件东西，你是什么，别人不一定相信。等到别人不相信你是那个的时候，你所表现出来的才是你真正是什么。我再说一次，我们以为我们是什么，别人不一定相信。等到别人不相信你的时候，你的一个反应才是真正说明你是什么。啊，比如说我说，我是一个对你很有爱的人，举例来讲啊，我是一个对你很有爱的人，是吧？我真的很爱你，结果你表示，吹牛，你怎么爱我？然后我那个反应再回过来，我那个反应才知道我自己真正有没有爱你。大家能体会吗？啊，能体会啊？当耶稣说他是生命的光的时候，人家说，所以耶稣说，所以贴头在想啊，假如能够那幅图画啊，在活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耶稣到底是很生气的跟法利赛人讲呢，还是温温和和的？跟这些说你做的见证，你自己为你做见证，你见证不真，到底耶稣是和颜悦色的呢，还是心灵很沉重的，带着一个什么样的情绪的跟他说呢？这个就是耶稣的生命。假如耶稣生命表现出来跟我一样，我要跟随耶稣干什么？你会的，我也是这一套嘛，是不是这样？但是耶稣接下来讲，耶稣说，我虽然为他承认了，我虽然是为自己做见证，哎呀，我是世界的光的，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但是我的见证是真的。他没有说去辩驳，你为什么说我是假的？真的，虽然我是为自己做见证，就因为别人质疑他的事，你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你是自吹自擂，你是这个老王卖瓜是吧？你是搞这套东西。耶稣说，是，虽然我是为自己做见证，他再说，我说的是真的。哎呀，我说这样的一种很真实的反应，他后来讲到一个东西，就是说，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想嘛，你们连我是谁你们都不知道，你怎么说我为自己做的见证是假的呢？是不是这样？你们有没有碰到一个人呢、啊？他从来也不认识你，他从来不认识你。别人在你的面前说他的一些事情，你信跟不信，那个根据是什么？我们来看耶稣的反应，给我们一些学习啊。就是讲， 我跟蔡伯伯根本不认识，别人到我面前来讲蔡伯伯，或者蔡伯伯在讲他自己的事，蔡伯伯跟我讲说，他是海军，跑过很多地方，是不是？我从来不认识他。当我说，你这样说你自己不真，耶稣意思就是说，你们根本不知道我从哪里，你们根本不知道我从哪里要往哪里去，你就说我为自己做的见证不真，这样合理吗？你们想想看，啊。今天我们在一群人的当中，其实真正来讲，别人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家不相信你。耶稣只是讲说，你认识我吗？不认识，对不对？那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就其实你认为我真也好，你认为我假也好，没有关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是，我们里面就有一种反应，很强烈的反应。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反过来讲，你为什么别人相信你？因为别人根本不知道你是什么，你要他怎么相信你？其实耶稣在这个地方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说，你既然不知道我从哪里来，这个要往哪里去，那你怎么说我不真呢？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另外还有一方面，耶稣里面还有一个，其实既然是这样，就是你说我不真，我也不会跟你计较。哎，我们读圣经能不能读出这一面来啊？我每次读了半天，根据我们的情绪读呢，好像假如我们是耶稣的话，人家这样误会，我就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你竟然不知道，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耶稣没有，耶稣这是两方面，一方面其实你真正这样讲我也不怪你，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所以你就凭你的想法来说我是假的，我也不会来这个怎么讲跟你过不去。结果耶稣，当然我要讲呢，假如我这样子，我们知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的？我们现在知道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当时犹太人知不知道？不知道。那今天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有人把它记录下来，是不是这样？另外还有，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那位复活的神？因为我们经历到他，是这样的。今天我们有一个事情不知道，我们也不要乱讲。但是呢，当我们乱评乱被评判以后的话呢，是对我们的评判的话呢，我们有个生气呢，有个生气，怎么样？啊，我出来传道以后，不能说是给人家评论最多的人，但是也是给人家评论不少的人，真的。怎么样能够度过这些被人家评论的过程呢？那跟随耶稣嘛，去看看耶稣被人家评论的时候，耶稣是怎么样嘛？是不是这样？你慢慢会有一种看见，耶稣在我们里面会有一种看见，我称这种看见叫生命的光，在生命的里面跟随耶稣的这样一个结果，好不好？好，下面，耶稣点出了一点。原来我们人法利赛人会对耶稣做这样一个评论不正确，耶稣不但不计较他们对他的不正确的评论，有没有？他还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会做错了这样一个错误，或者希望以后你们不要再这样做，因为你们是碰到我不跟你计较，碰到别人呢，你们不倒霉吗？我有一次，我在泰国，我很喜欢打球。昨天我们去打球，我们去打球的时候呢，碰到一个年轻人。打球里面，我打球很认真啊、哦，真的，我打球很认真的，打任何球都很认真的。结果这个年轻人不晓得哪里犯到他了，他就用球来扎我，哎。扎我还不算呢。因为我没有回他什么，他跑过来打我一拳呢。我就骂一骂，他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我说我那年纪是可以做你爸爸，我已经50来岁了。我说孩子，你这样做应该吗？ 我说假如你真是去打听打听我是谁，怕你脚会摇的，现在真的。但是呢，当我看见打球里面，我跟你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行动有过的，所以我知道这个很正常。但是我希望下次你不要这样，假如你下一次碰到的不是像我这样的人的话，别人就揍你了。我就想到在这边耶稣的这样一个心情。法利赛人对他等于是小看他，你吹牛。耶稣先告诉他说，其实你会这样认错，你会这样乱讲话啊，是因为你不知道，你不应该这样讲，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所以我也不计较你。但是呢，耶稣点出一个很重要，你们会这样评判，因为你们是按外貌来判定的。我们常常把别人所做的事做一种我们自己主观意识的解读，会不会？会不会？我们很聪明，人家只要说句话，我们就知道他的动机，对不对？他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晓得他的原因，是吗？是吗？假如那一天呢，是大祭司讲这样的话，对不对？他们可能相信哦，因为大祭司啊，头上戴着帽子嘛，皈依和好为生，是吧？身上都有经文，是不是啊？对不对？是吧？人家看到这个耶稣穿了个什么嘛，其貌不扬，是不是？你来讲你是世界的光，怎么跟从你的不在黑暗里走？你简直是……我们常常会不会根据外貌来判断人呢？ 会啊！传道人讲的一定对，我劝你们不要有这样的先入为主观念。越是你不设防的人，你越要存着一个比较保留的态度。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要我们相信人呢，要我们相信神呢，是吗？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根据我们下头的属世的一种观念在评断一些属灵的事，100%错的，因为它整个方向不一样，对吧？从宗教里面变的，是不是？是不是？传道人一定是好的，是不是这样？是吗？是吗？是吗？是不是？敢讲哎？比例比较高，是不是？我讲一件事情给你们听啊，这是我的逻辑呢。我说比例比较高的话，基督教应该越来越给人家佩服，就是因为比例很偏低，所以基督教让人家越来越，大家懂这意思啊？懂吗？懂哈？就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自己所相信的，我们以为的，然后根据个外面啊，看到外面是这样，是吧？穿西装的一定有钱人。你们听我们上海人讲一句话叫西装必塞，有没有听过这个话？今天为什么他就穿很漂亮的衣服就给人家看得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啊？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是按外貌看人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论点，是因为你们按外貌断定的。我们今天在弟兄姊妹的中间，我们根据什么东西在想事情？到底根据什么？根据他说的来论定他们，还真正根据他是什么来下定义呢？你不要以为在我们中间一个不起眼的小弟兄讲的话，你就他信耶稣才只有3个月，他会什么？很难讲，神就用这样的人，因为新新鲜鲜非常 flash 的，你知道吗？说不定他还讲些真话。我们信耶稣信久了，可能还有个顾虑，你懂这意思啊？他刚刚信主的，对不对？人家说，哎呀，你在蜜月期啊，表现的就是什么？可能他那时候还显露是真情，你懂这意思吗？时间久了，可能还有点假意，有点伪装，有点什么啊？这个，我们怎样？我不是说啊、哎，他才刚信主，所以他讲的话，哎，什么什么，我不能这样想的，按外貌 评判判断一个人，结果耶稣怎么说？我不评断人。什么意思呢？就你们就是那样说我的见证不是真的，我也不评断你们。哇，你怎么想啊？所以耶稣在这边不是评断他们，评断他错了，耶稣不是评断他们，耶稣乃是一个心帮助他们将来怎么样，不要再评断错了。哎呀，我觉得这个生命很美啊，很美啊，我羡慕的。我不是为我自己来解释，我乃是为了那个评断我的人，我不评断他，希望他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这是我羡慕的。然后呢，耶稣下面点出一个更重要的，这个下面大家要记得，他说根据你们的律法，见证一定要两个人，是不是啊？他说第十七节说这个他说你们的律法上也记得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那么好，耶稣一个人的见证你说不真没有关系，耶稣说其实我的见证还有谁可以见证啊？啊，神可以跟他做见证，我们有的时候做的见证敢讲吗？神也可以给我做见证，我们敢讲吗？我们有很多是为了做见证而做见证，有的时候我们做的见证我们敢讲，说像保罗讲的说，我是存着清洁的良心无为的信心，保罗说有神可以，有我的主耶稣基督可以为我做见证，我们敢讲吗？我们常常为了是讲一个道理让人家接受，所以配合一个见证，这个见证真的吗？还是故事啊？你们说，就我讲一件事情为了让你明白，讲还有一种是什么？是真真实实的见证，神可以为我做见证的，是真的。哎，这个一不一样啊？这不太一样哦。我没有说把一个圣经的道理解释清楚，用一种遇到的比喻的方式讲明白，这个错不是错对的问题。等到真正是做见证的时候，神能不能来证实我们所说的是真的？这件事情非常关键。假如有一天我们基督徒所做的见证，我们这样讲，神真是可以做见证的，会有见证力的。人家可能不明白为什么有见证力呢？因为你跑到哪里去，神能够见证的嘛，这件事情是真的嘛。你知道真就不怕火来炼，真金不怕火来炼，是不是这样？就我们讲的东西真不真也不知道，只是听说的，是不是啊？我们在泰国北部刘明和牧师讲过一些非常有名的话，就在这个地方，他说你们不要用我们戒完毒的弟兄去成为你们见证的资源，为了达到一个你们想要的目的，你们为任何一个已经戒掉毒的人要为他做见证以前，你们没有为他祷告求神持守这个见证，你们就没有资格也不应该为他做见证。因为有一天你为他做见证，哎呀，这个人不吸毒了，认识人当初他现在还在吸毒，大家这个意思啊，很厉害的。我们常常为了要显明我们工作，我们摆上来，对不对？人家吵架的夫妻现在已经和好了，是不是？他们真的和好不好？你知不知道？啊？我们很小心呢。这边讲到说，耶稣说他所做的见证，我是世界的光，父神可以为他做见证，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一个见证力，什么叫真的见证，什么叫假的见证？真的见证在这个地方，你不要讲别的，我们做的见证太太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回应，我们的配偶能不能给我们说，他讲的是真的，这都已经很不得了的了，他说神能够说是真的，你们好好想想啊，是吗？所以耶稣不是在这边讲一个道理，耶稣在这边是做一个真真实实的见证，千真万确的，我就是跟从我的就会这样，千真万确的讲一件事。所以法利赛人就知道这个严肃， 因为宗教在宗教界里面的人没人敢讲这个话。你跟从我怎么样呢？你跟从我完了，曝光了，你懂吗？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是不是？有谁敢？真的，我在传道的生涯的里面，我不拒绝任何要跟我一起生活的人，哪怕是孩子大人，我通通不拒绝，在任何地方。因为这会才会有个生命的传承，是吗？那这个是从哪里看你？就是耶稣讲的嘛。耶稣是来跟从我，是不是？在哪里吃，吃什么？在哪里睡，是不是啊？你要都清清楚楚嘛，是不是？是吧？假如不是的话，我们不跟着一个人的话，对不对？我们不跟他一起生活，哦，他讲的天花乱坠，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啊？那耶稣就是这样。而且他有这样的把握，你跟从我，跟从我，你看见我有什么生命，你要你就得救。OK， 让神成为我们内心的一个证实，那么好，对，好，我们的神也知道，错神知不知道？也知道。当我们讲的好的见证，神能够印证，这是个见证。当我们错，神也知道，我们不逃避，我们认罪，这也是一个极大的见证。因为世人是不认错的，一个人跟从了主以后，他愿意悔改认错的时候，这也是个极大的见证。你会发现夫妻间吵架哈，一个最和好的能够和好的第一要件就是跟对方认错了，就事情解决。你们同意吗？你同意吗？最大的伤害在哪里？明明错了还坚持不错，对不对？好，我的错我不讲，我就老是讲你的错，这个是最麻烦的嘛，对不对？是吧？当然我们人生里面，我好，真正是为你好，神能做见证，早晚什么这个什么经什么真情志所致啊，金石为开，是不是？有没有？对，天地可以印证我对你的心是真的，早晚会感动你，是不是这样？人生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有的时候会得罪对方的，是不是这样？真心神可以见证真心的悔改，也能够得罪人的心，奇不奇妙？这是一个，就我是说神来证实我这件事情真的。但假如有个人虚情假意，嘴巴上太太啊，我对不起你啊，是吧？讲一套做一套，最后被拆帮了怎么办？就是累犯，罪加一等。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在讲这边讲到耶稣，一般你可以很有把握的讲，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光。一方面他可以这么有把握的说，父神也为我做见证。假如我们的见证这两方面配合的话，不管别人承不承认，不管别人嘲不嘲笑我们，都不是重点。我们还可以反过来真的希望他怎么样，希望他也走在我们这条道路上面，不要按外貌来评判。结果呢，所以这个我是说，耶稣站在那么有把握的这个法利赛人呢，完全站在那个劣势。我这么觉得。他就问他说啊，你说父为你做见证，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他们还不明白啊，你的父在哪里，他们以为呢叫他的爸爸，叫他的肉身的父亲约瑟来，哎，你爸爸在哪里，对不对啊？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是耶稣说他的父就是这位差他到世界上来的上帝父神。所以下面这句话回答了有意思了，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你们就认识我的父。我真的常在我就是我有一个亲身的体会，就是当我们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完全听不懂的时候，真的是很难过的。我从前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那敏文常常我在讲话，他会看人家的反应。后来回来就继续，你不要讲，因为你讲的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听懂，还造成很大的问题。那么在我心里面就是说， 不是说人家没有听懂会误会你，你就不讲，而是讲的时候那个灵要对，是为了爱他才讲，不在乎别人听不懂，或者你讲了以后别人对你不好的反应，你讲不讲不是用这个做取舍了吗？是不是这样？所以耶稣讲这句话说，你们不认识我，你们就不可能认识父，因为那时候圣灵还没有来。所以我现在慢慢讲，一个不要圣灵的人不会认识耶稣，没有耶稣的人不会认识上帝，通不通啊？通啊！我们不要随便去拒绝一些东西。其实今天在末世的时代，我们拒绝圣灵就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拒绝耶稣一样，是这么严肃的，不是马马虎虎普通的事情。我们怎么样不相信而圣灵会做什么，就好像我们觉得耶稣在犹太人当中，这是一条路的，因为三位一体的真神嘛。我们不要圣灵，现在耶稣已经升天了，根本不在，我们不要圣灵，我们会认识耶稣吗？不会嘛。那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一碰到什么灵恩的圣灵的问题，我们会里面，原来我这样讲，我们会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这样的 fastray， 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去反对我们自己没有也不懂的东西？但是耶稣在这边讲的这句话，他也是真的，就你们不认识我，所以耶稣要怎么样？耶稣是千方百计的，真的想要把他活在人的中间，让人因为认识他而来认识父神。所以耶稣从来没有对那些不认识他的人就算了，没有嘛。所以弟兄姊妹，假如我们真的在圣灵里面有点经历的时候，真的除非他死了，那没有话讲，不死我们对他说你盼望，是不是这样？我们有这样一个心嘛，对他说有一个盼望嘛，是不是这样？ OK 啊，约翰他说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的时候所说的。这句话不是耶稣讲的话哦，这句话什么呢？这句话是约翰，老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圣灵感动他，把当时的情景把它写下来的。因为约翰在旁边观察的时候，耶稣讲这些话，有些人是咬牙切齿，想要抓他的。那为什么不抓他呢？他说时候还没有到，这一点给我的体会很大。今天有很多人啊，怕我这样做了就会遭遇到这样的结果。神的时间没有到，你怎么做都不发生；神的时间到了，你就在避免，也没有办法规避。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对神的信心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在做跟不做之间，你就非常的释放。神有感动了，我们就去了；里面有不平衡了，我们就停止了。不是在一个得失里面的考量来决定我们要不要服侍神，是在一种感动的里面决定我们的行动。因为约翰在旁边看得很清楚，这个耶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耶稣是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的时候所说的话。为什么呢？他说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没有到。其实他知道耶稣讲这些话，人家是要抓他的，大不敬嘛。但是呢，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就神让他在当时犹太人当中还有父神要托付他的工作，还有父神要托付他讲的话还没讲完呢。 OK， 下面的这段圣经，耶稣讲的在我看，耶稣又对他们说，耶稣又对他们说，就是换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是什么呢？这个话题要让他们知道，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不信我都要死在罪中。我说这句话讲，当时人真的是不懂，包括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人不明白。耶稣死跟我耶稣 去哪里跟我死在最终有什么关系？今天有的人不懂。而耶稣在这边讲得清楚，我们真正是在，我们真正是在最终的，因为我们在黑暗的里面，我们在最终，而不信他的人就要死在最终。耶稣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因为只有耶稣可以到，只有耶稣才能够做。耶稣讲的这件事情不是说他要自杀，耶稣所讲的是他真的要面对父神所托付他的这个救赎的大功。耶稣在那个地方跟他们讲这些话，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我常常体会的，耶稣看见之前在这个在黑暗里面的人，而在黑暗里面的结果，长期在黑暗里面的结果就是死在最终。我再说一次，长期活在黑暗里面的人就会沾染罪，就会死在最终。耶稣一方面让那些心甘情愿跟随他的人，犹太人，另外一方面怎么样呢？耶稣要来完成一个工作，真正让跟随他的人就得着生命的光，可以从罪里面出来。这是我一个很基本的领受。就假如耶稣只讲个道理给我们，而他不为我们死的话，白讲。就像一个做妈妈的，老师教孩子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还要什么，从来没有为这个孩子付上任何的代价，白讲，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下面一个意思就是，耶稣他所要做的，他说我要去的地方，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有没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知道，另外一个我今天讲的你们不能懂，没有关系，等到有一天我被举起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基督。那个意思就是，耶稣是下定决心要为我们的罪，或者要救我们脱离罪，带领我们出离黑暗，他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讲的。那么上十字架这件事情怎么是一个生命的光呢？在十字架上耶稣所说的话就是耶稣生命里面的一个表现，有没有？定他人父啊，赦免他，有没有？就他从来没有去怨恨那些定死他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力嘛，这是真正是一个生命力。被定死以后，他被举起来，被定死以后，这一个救赎的功就完成了。从死里复活是开始来传扬使人得着这个救恩的另外的一股力量。我心里是有这样一个分的。有人说耶稣不从死里复活，这个救恩还没有完成。我死在十字架上救恩完成，他复活是给我们力量，可以让人来得着这个救恩。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个信耶稣的人啊，我们说哎，我们在道理上信了耶稣啊，十字架什么什么，我们没有遇见这位复活的主啊，怎么样？我们能够享受这个救恩吗？我们能够使别人来分享这个救恩吗？就没有办法，就没办法。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所讲的，你们若不信我，你们就要死在罪中。24节，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最终，就是没有出路。这句话假如跟初期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说，除我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你用任何的方法都没有办法把一个人从罪里面救出来，只有一条路，我们必须要信耶稣是基督，他说没有别的路，修桥补路是好事。哎，人家修桥补路，你不要去骂人家，这是好事。虽然是好事，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可以弥补我们做错的事嘛。啊，但人的观念还是这样嘛。我曾经也是这样，我很可怜，我在专科学校的时候，这个还没有真正悔改得着主以前。初中没有毕业，高中没有机会读， 好不容易那年台湾办五年制专科学校，我去读了个五专，读到三年级下学期已经留校查看。还好那个时候在那个关键点上，真的主得着了我，我愿意真真心心的回到主的面前，主就开始改变我。但我现对我的一些过去的老脾气、老习惯啊，爱跟老师顶啊，什么爱犯错啊，这样的一种这个生活的方式，还是有的时候有一点没有把握。那我怕我这个，万一出点点错，又要被学校退学开除什么样？我就去参加学校里面的什么打鼓啊、游行啊，反正你要去，他就给你记功啊，这种的，我就去见这个叫将功折罪啊。慢慢以后就变成两大功两小功记满了，又记个小功是吧？就不留校查看了是吧？就变成这样将功抵罪，这个社会上是这个样子。但是我真正想想说，我去打鼓这件事情，真是能够弥补我过去做错的、犯错的事吗？因为没有为那个错付上代价，是不是这样？所以耶稣在后面这一段里面讲，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你们也不会去，你们想去也没有用，是不是这样？我们做生意的人啊，有一个比如说哈，有这个我欠人家30000块钱，以后我跟那个债主说，这样啊，我的债呢请另外一个人帮我还。那他去看看那个他就别金雄，我跟金雄讲，就金雄，我欠你30000块钱，我就跟你讲，金雄啊，这个30000块钱我请我一个朋友还你。你说好啊，你朋友谁？那我就讲我的朋友。那个一讲出来你就说，那个朋友欠我40000块，你找他来还我。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为了罪债，谁要来替我们还？我们去跟神说，神啊，我犯罪，对不对？哇，这个我爸爸可以，我爸爸爱我，他报吗？这你爸爸罪比你更大。人世间就是这样嘛，就耶稣他要去的地方，他能去的地方，就是那个为我们赎罪的这一个地方，没有人可以去，没有人可以去。想去也没有用，这么厉害的。假如我们这一点有这样一个信心的时候，我们真的愿意来相信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我们来相信他。到最后我再交通一点就结束了。第28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今天我们常常做了很多我们喜欢的事，我们做很多我们喜欢的事，我们还用圣经来支持说我们做的应该做得好。原谅我哈，法利赛人做很多事情，他是不是也是拿圣经出来支持他？对不对？那么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哪里？法利赛人做很多事情，是不是都是拿出圣经的根据啊？有没有？有。法利赛人做事不拿出圣经的根据，都拿出圣经律法的根据的。但是有一个东西不一样的，他们内心中是很清楚知道的，他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让神得到喜悦，是让他们自己做了高兴。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想？我们听神的话，我们是选择性的听，懂不懂啊？我们喜欢的话我们就听，比如说做丈夫的就喜欢一句神的话，叫做你们做妻子要顺服做丈夫的，大家都很喜欢，是不是这样？那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喜不喜欢呢？我们都选择性的听嘛。耶稣说，我所跟你们说的话都是神所告诉我，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讨神的喜欢，包括什么呢？包括父神要他上十字架在内。 哪有那么好，活着的时候做拉萨路，死了以后做财主，没有这种事，我告诉你。活着的时候是吧，活着的时候做财主嘛，死了以后做拉萨路嘛，是不是这样？刚才我讲反了，讲反了。你看很多的时候我们活着的时候不愿意做拉萨路，死了以后要做拉萨路。我们在世界上，耶稣讲这句话，我之前有没有知道？然后就说，其实我说到我做的事情，都是父神要我说的，都是为了讨神的喜欢，所以做。包括什么呢？包括要耶稣上十字架那么痛苦，他都愿意。今天我们呢，选择性，有没有？讲圣经都是选择性的嘛，有没有？我们有一天说神的话语，我真的不做选择，我做不到，就跟弟兄姊妹说，我还没有做到。但是我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我今天只是还不愿意受这个苦。你有什么丢脸吗？不丢脸吗？丢脸呢？我觉得不丢脸。我们实实在在的情况，我们就摆在主的面前，我相信主会带领我们。我们跟随主跟到一个什么地步，你会发现生命的光在我们里面就有多亮。但是有很多地方是我们不选择要跟从的，大家同意吧？有很多的路耶稣走的，我们不喜欢走，我们不喜欢走耶稣的那一段，那一段真正的光，没有生命的光，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那个荣耀，我们也不觉得那个福分，我们也不觉得那个神喜悦满足神心意神的那一份，我没有看见。为什么没有光在黑暗里面？等到我们真正愿意慢慢跟从的时候，每一个范畴我们都跟从的时候，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呢？耶稣骑驴驹是进耶路撒冷，他要的美是吧？骑着驴驹是吧？他要的，结果什么呢？被人家抓的时候要不要呢？就不要，是不是这样？有多少人最后跟从到十字架底下？今天在我们信耶稣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路径耶稣走的，是我们是不愿意跟的。但是不可否认，也有一些我们愿意跟的。你愿意跟的部分里面，哎，就得着了一些神的亮光，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但是我们不愿意跟的那一段，我们就得不着这一个方面，这一个区块里面的光，看不见它的美好，以至于不能成为我们的动力。主主慢慢慢慢开启我们。我再说，包括服侍主的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牧师。什么包括教皇，包括任何宗教里面的，我不说在宗教里面的他没有得救，所谓在宗教里面得救的也好，假如不是全然的跟随基督的话，他可能只是得着跟随的那一部分，他看见了还没有跟随的，就成为我们生命里面一个蒙蔽的地方。等到我们开始跟从的时候，那个光照亮以后，哎呀，原来十字架也是荣耀，有没有？现在我们想到十字架是不是荣耀啊？当时十字架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是跟随主，经过一段主所过的痛苦的时光以后，你会发现你在痛苦的里面就有跟随主得出的生命的光，给我们有盼望，走过了以后就成为我们的荣耀，不在乎今天人家怎么看我们。今天我们在一些痛苦的里面，哎呀这样那样，人家在批判我们这样这样那样那样，就像又在十字架上一样，这是跟从主的脚中走下去了以后，你会发现有他。感谢主，不管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什么，这段圣经蛮宝贝的。我们感谢，我们去低头祷告。主孩子，主孩子自己还有一些没有办法全然跟随你的地方。我有这样的心，但是我也很清楚知道，我还有一些地方。其实你没有像那个车子开得很快，是我不愿意跟。愿主你施恩怜悯，保守我们在这里今天看这段圣经，好像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亲口像当时的法利赛人，像当时的众人说话一样，说或许我们还看不见，巴不得主啊，给我们一颗跟随你的心，我们就会得着生命。让我们也不再按外貌来评判人什么，主要让我们在里面心思里面 真的有一颗心，我们所做的，神你可以为我们做见证，真的让我们所行的是为了让你能够得喜悦，因为这样就有许多的人相信你，怜悯我们，保守我们，带领我们。等一下还有的交通，我们在一起还有的一些弟兄姊妹彼此的一些的这个生命里面的分享，也求主你祝福，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